你看师傅，刚才你不是讲到那些中医都是些天上下来的菩萨吗？就是你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好愿意问天上的事情，他就问，古代不是一个扁鹊，一个扁鹊名医吗？
对呀、
啊，就是他说。啊，他说，对，他问药师佛是不是古代扁鹊名医啊？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死后佛陀赐他为赐封为菩萨，还是他在本来在天界的菩萨下界救人又回去了？师傅，他
很多很多都是天上的菩萨，因为你要知道佛他有大神通的嘛，菩萨也有大神通，他这些大神通的话，他到人间他只要一发愿，我要来救人。要看你自己愿意用什么方法救了。他如果想到人间来成为一个医生，马上他身上对，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是个大医王啊？所以他马上就对医学全部都熟悉、都了解，他就知道哪种草可以治哪种病啊。因为这些东西天上都有的呀，所以他只要拿出来嘛，他拿出来嘛，这就能做指导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去买音响、音响设备。他在里边卖东西的人，你说他哪个设备不知道了？你晚上叫他去帮你做做这个音响师好了，他当然能做了。
师，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讲一讲佛法和中医这之间的关系吧，这个佛法和中医。
其实它都是很深的，这种我们说哲学。那哲理，还有佛理，还有这个医理啊，医学的道理。其实医学也是为人服务，这个宗教也是为人服务的呀。宗教解脱人的心灵的啊，这个灵魂上面的一种病，而中医它是解决人肉体上的一种病呀。
对
不对呀？你中医他有时候帮你切切脉，他也说的，你肝郁不舒，因为火气太大。其实他间接的就批评你，你火气不要这么大，好吧？
对，是的。
他又不能讲，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啊，受到风寒，什么叫风寒啊？吃的东西不好呀。
是。
啊，风寒了，我告诉你了。还有呢，啊，中医，比方说你呀、啊胃虚，啊，气虚，气在哪里啊？气虚什么意思啊？气虚就是这个人要倒霉了。
哦。
过去中医帮人家看病。跟他说气虚，你这个人就要倒霉了。你说这个人如果阳气不足的话，讲话都没力了，你说这个人能做官不啦？能发财不啦？
不能。那师傅，就是我们佛弟子如果生病的话，我们是用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好，还是用中医治疗好啊？还是用西医啊？
实际上这就是智慧了啊！你看师傅给人家看病很简单，如果你这个病啊比较麻烦的，中医它是调理，慢性调理，你不是一种很急的病，哎呦这里痛了，哎呦那里不舒服了，你都开什么刀啊？他开得到的，他都不知道往哪开啊。哎呀我浑身痛怎么样，打一针死掉了算了。对不对啊？
对，
他没办法动手术啊。你如果身上长个东西了，你去找中医啊，他怎么帮你弄啊？他帮你擦点药，你消不掉怎么办？他帮你咔一刀开掉了，没事了吗？不解决了吗？
哦。
而且人有时候你开一刀之后，为什么你外面的东西皮肤病啊、长个瘤啊，怕开刀了是没事情的呀？你一个树也是的，长了一个不好的树叶，你把它剪掉了，它还会再长出来的呀，这什么关系啊？
对
啊，对不对啊？所以有中医看不了的病就去看西医，西医看不了的要调养的就看中医，这就叫唯物辩证法，这就叫智慧。为什么要固定自己？我一定要看中医，我一定要看西医。这个毛病有，过去有个人小肠气三气啊，他跑到澳大利亚来啊，我就相信中医，我不开刀，好了，越弄越大，这个肠子都掉出来了，你怎么办？你生活都不行了。啊，被西医动一个手术把他推上去，啊，加块板，好了，弄好了，那从此以后他没负担了，啊，对不对呀？啊，这种病你，他说中医说啊，你吃橘核丸可以调气的，你把气可以抵上来，你已经掉下来了，你怎么推提得上去？师父讲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人间道理，啊， 该看西医看西医，该看中医看中医。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真的是，谢谢您，师傅。师傅，中医和西医，有时候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中医，您如果遇的所有如果生病，您对这个中医和西医怎么去推崇中医还是西医，如何去运用呢？师傅，这个问题，您看到您的看法吧，师傅。
看法嘛，要看什么病的呀？要调理的病嘛，找中医呀、
啊。找中医
啊，有的病他不是靠调理的。有的病嘛要割掉的呀，身上长东西了你不割掉啊，怎么消起来很慢的，三年才能消掉，在这个消掉的三年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病变，你不就糟糕了吗？
那对对对，要西医了是吧？
啊，要用西医，他一刀一割嘛，一个礼拜解决了呀，啊，
明白了，
对不对啊？
哦、
你如果明明是一个要调理的病，你叫西医左一刀右一刀，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啦？那就得靠中医慢慢调理的呀。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好，好，谢谢。其实中医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啊，真的。
对呀、啊，中医非常厉害的。中医，我告诉你，有的药吃下去不照样让人好，有的药吃下去不照样让人死掉啊，快得不得了啊。
对对 对, 对，
一样的呀，
明白了。
啊，西医也是的呀，这西药嘛就是这个帮助人也快，毒死人也快，都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我曾经以前也有个疑问，就是说是，就是有些老中医啊，就是特别厉害，就是用一些中药也治愈了一些癌症，就是让他也康复了些。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但从这个佛法，地府对人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啊。那为什么有的药就对他们就减轻了，而且康复了一些？从因果角度怎么解释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中药啊？
哎，他们用中医给他们癌症的治疗
啊。中医药们当然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中医药的话，药是救人的呀。如果你生癌症的话、
啊、
你给人家治疗的话，你当然了，给人家是减轻病人痛苦，从道德上，从医德上，对不对啊？那当然是对的。
对对，
那有什么错了？对不对啊？
哦、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不一样了，明白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他如果去惹了灵性，那灵性也要搞你的，你救他，那你把他背了、
哦、
而是这样了。所以医生
也是个医
生，所以医生为什么后来都死在他自己学的那个医术上啊？很多医生们，就我认识很多医生看癌症的，他最后都死在专门看的研究的癌症上面。有一个看肺癌的嘛，专门专家；有一个看肝癌的，这两个人最后都死在肝癌上，一个死在肺癌上嘛。他接触的多了呀。对不对啊？
哦，他接触多，给人治的时候，也可能人家的灵性就不愿意，他就为此悲业，是这样吗？
对啊，他是人家对方是肝癌，那么这个灵性在肝上了，那你帮他看肝，他就跑到你肝上来了呀。
哦，
是这样的，
明白了。
所以你去看好了，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都有点精神病学习的，因为他接触的人都是精神病、
哦，
对不对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好，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那你像师傅，您给我平时的节目中也是找我们吃一些中医的药丸啊，是吧？感觉师傅也特别，就是说，就把中医也是作为一个医治我们肉体病的一个好的方法。
嗯、对啊，中医祛湿祛寒，而且中医调理特别好。中医呢，主要是在前期使用比较多，等到你已经就像我说的果出来的话，你当然还得看西医啊。你调理的好，你不会有果的时候，你造因的时候，你全部用中医，你等到果出来了，你只能用西医来开刀了呀。
对对对对，
哎，
对对对，是，明白了，明白了，
嗯
嗯，然后就说，你比如说，您说我有的时候，哎，你后背不好啊，你肩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有的时候说完了之后，我连续就是说，背着两次了，就是说，您上次说我这后背，让我每天念108遍的往生咒嘛，
然后本身后背没什么难受的，您一说完了之后，我的后背和脖子一直就特别的不舒服。
哎，
两天可能念了两三天之后，
哎，
激活了是不是？
哎，一点都，你一点都没有智慧啊，傻姑娘啊！台长是预设的，都看得见的。就像人家说，我从来不到医院去检查的，我都没病嘛，我怎么一到医院去检查，浑身都是病啊？那些病你已经有了，并不是医院检查出来的，是本来就有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啊，我听懂听懂。我的意思是说，是说台长这一说就给他激活了，激活我就
有啊，完全可能的。
用小房子，他就慢慢就好了。
对。就是激活，因为台长有时候看到你，比方说隐藏在你身体某个部位的毛病，我就说，哎，你有这个病了啊，你也赶快要念小房子了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把它激活了，你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念经念了半天激活，如果台长讲一讲你的话，你很快就激活，激活的话你赶紧念礼佛，再加上小房子，你这个毛病这个地方就消掉了，你听得懂吗？
啊，我听懂听懂。
就像一个小孩子，就像一个小孩子要考试一样的，一个小孩子这几道题一直做不出来，老师走过来说，哎，你这道题你怎么做不出来呢？你自己再想想看，应该这么做吗？哦，一想了，他脑子一到那个地方，好，这道题目是做错了，马上改过来，那么就没了吗？就好。
我们出去，我们就是弘法呀，当然就是说无所求是最好的。
嗯。
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就比如说是有的人他有病，他的病还比较厉害。
嗯。
但是呢，他就觉得是无所求好呢，他就不想就是不想 这个许愿，他就是比如说出去弘法，他也跟着一块去做，一块去弘法。
嗯。
就是问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
这叫执着，这不叫正的。叫执着，听得懂吗？
哦，
你知道菩萨难道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不好吗？
哦，
你有了身体，你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弘法，那算不算是自私啊？算不算是贪啊？
哦，
那就不叫贪，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啊，身体是父母亲给的，父精母血，你把身体糟蹋了，你是不孝顺；你把身体弄好了是孝顺。那么菩萨不是叫人要孝顺吗？
对对对对。
难道你把身体不求的话，身体弄得不好痛苦的话，菩萨会开心吗？那观世音菩萨下来救苦救难，不就救你们身体吗？
对对对对对。
啊，你不求，你就算境界高了，那叫执着，听得懂？
我听到就是最近有就在问怎么样区分肉体病和灵性病。其实那个师傅，肉体病也好，灵性也好，其实都是因果病，对吧？
对啊，肉体病也是因果病。那个灵性病也是因果病，只不过肉体病呢有时候没有灵性在上面，你明白吗？但是呢，因果病的话它已经造成了这个果了，所以它已经让你生这个病了，不一定现在有灵性在上面，明白吗？
嗯，不过有时候灵性它也会找身体最弱的地方来伤害我们。
对对对，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投胎的时候投了个爸爸妈妈心脏病的爸爸妈妈，你生出来小孩子心脏一定不好的。你说这是因果病吗？他给你投胎投的心脏不好的，你说明你前世你良心的不好。
对，
哎，
是的。所以就是身体有病的时候，最好就是灵性病和肉体病一起治比较好，比较好。
他的先生对吧，也在念经，也在修很精进的，但是他那个鼻炎对吧，一直不好。所以师傅，他想问问你，他那个鼻炎是灵性还是业障啊？他有什么经文要加强？
一直不好，一定是灵性病。哪有一个病吃药会不好的？实际上，只要一直不好的，就有灵性了。这还听不懂啊？
哦。
神经病是一直不好的，你去看好了。啊。糖尿病，还有那些遗传病，一直不好的都是业障病啊。
哦，好的。那么师傅，那么他这个经文是应该是一波一波怎么样的开始念下去啊？
一直念，念到好为止。很多人不就念好了？很多人念了三四年才会好，有的人念一年才会好，要坚持、
哦、
啊，
要坚持
啊，水不能烧烧停停的，烧烧停停永远烧不开的。
哦，好的，师傅，我一定牢记师傅的话。
怎么分啊？什么是灵性的病，还有是业障的病？因为我们要啊对症下药嘛，有时候
很简单，
不知道就随便乱念的，
很简单了。业障的病和灵性的病 和身体上的病，你对不起，你问我是灵性病和业障病、啊。
灵性跟业障，对。
啊，灵性跟业障很难分。
因为两个都是要念小房子
啊，
啊
对
对
对。那业障病是这样，业障病呢一般是有点遗传的病，明白了吗？是业障病。
Okay.
或者业障病呢，一般呢是凡凡治不好的，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特别重，但是一直不舒服。比方说你的腰一直不舒服，那就是业障病，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你突然之间撞车了，突然之间脚扭了一下了，这是灵性病，直接上你身，或者突然之间头痛得不得了，这也是灵性病，明白了吗？
嗯，明白。这不就是同修有时候念经胸闷气短，以为是心脏病，去医院查了没有病，说是更年期引起的。那师傅，女同修就是有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应该如何调理呢？
更年期实际上男女都有。
嗯，
因为男更年期和女更年期表现不同，更年期主要是一种内分泌开始协调不稳，开始步入老年化，然后呢思维上比较混乱，然后呢精神上比较混乱，再加上呢手脚发麻，再加上呢睡眠不好，再加上长期的忧郁，再加上长期的压力。那么这个人呢很容易步入这个更年期。实际上更年期就是一个转换期。转换期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更年期就这么过来了，看不见。但很多人为什么特别明显呢？因为他的压力大。那么更年期实际上就是由年轻很有精力的一下子转到了慢慢的年老没有精力了。那么精神上是最早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很多人一上了年纪之后说，哎呀我老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呢这个不能做了，你看我现在呢，哎呀如果过去要我爬爬楼梯啊，我一点不气喘的，你看我现在爬不动了啊，你看我吃这个东西过去我可以吃很多了，现在吃不动，进入老年期了。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
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更年期的话实际上也不可怕，实际上只是一种生理上的转换，精神上的转变。好了。
哦，好，感恩师傅开始。
请问师傅，有些病是由于身体上的业障、黑气还有浊气造成的，那么通过看医生、推拿、按摩、吃药啊、保养手段将病治好了，那么对应部位的业障还有那些浊气和黑气是否消除了呢？
很简单，
他没有念经，
他可以看到他的病，把他病治好了，但是并没有把他的里边的内脏治好。就像现在西医一样的，很多女人做乳房生了一个肿瘤，好了你把它割了，但是它里边的癌细胞继续活动，又到跑到它右乳房去了，那你怎么再割啊？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这些病虽然是通过吃药治好了，但是它的根还在，那些根还在。
这还要讲啊？
等到条件触发它还会犯的是吧？
这么简单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欠人家钱，人家来问你要，你逃出去了，你这钱没了，你到时候你被人家追杀了，我告诉你，人家追的也问你要这些钱了，听不懂啊？
还有师父，现在末法时期，癌症是地府用来专门严惩人间做错事的恶人。我最近一直听到身边有朋友不停地告诉我说，他身边一些抽烟啊、喝酒、赌博的朋友不念经的，他们都开始得了癌症。一般上犯了什么大错还就容易导致生癌症的报应呢？
很简单，一直不做好事的人就会生癌症，一直不改正自己身上毛病的人就会生癌症，一直只吃活的东西的人就会生癌症。好了，
是不是背后因缘，就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的
也会，
人也是不
也会
人一定吗？
整天玩女人，整天骗男人，这些人都会得恶报的。现在这个世界上到了末法时期，不能做坏事，明白吗？
就是我感觉像你开始好像都会有一点气场在感应，因为我问的这几个朋友在中癌症的，基本上他们都有玩女人
去玩了。
对，
你这样就完了你比方说我们是人道人道的人， 完人，完人家女人，对不对啊？好，就如果我们降低一级，我们说畜生道，就等于一个猪再去玩一个母猪，对不对啊？一个啊，一个狗，一个雄狗去玩一个母狗。你说你说你是在人道，你如果看那些狗搞那个女，搞那个母狗，搞那个母狗，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是什么感觉？就是菩萨什么感觉？菩萨看见我们人在人间玩这个女人，玩那个女人，菩萨怎么看啊？就是你现在看怎么看动物的，一样的道理，听得懂了吗？
嗯，所以。
你看看你说狗跟狗在搞来搞去被你看见了，你说脏不脏啊？恶心不恶心啊？
嗯，
而且狗还要吃猪，你会笑他们吗？就是人在吃猪的时候，菩萨会笑我们的。你看你有时候人家家里养好几条狗，两个狗吃素为了这个母狗打架，你知道你主人会笑的。
嗯，
好啦，还不懂啊？
懂了，明白了。如果是身边家人，就要帮他们念礼佛忏悔的。
好啦，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德国的一个医学家他研究一些跑马拉松的人，因为他们出汗出的太多，所以那些汗可以把身体里面毒素排出来。就是出汗多的人就不容易生癌症，对吧？
出汗多的人是不容易生癌症。实际上人的身体上排毒的系统很多，实际上就是要排毒。你连讲话，比方说心中郁闷要发泄，那都是一种排毒啊。你很多人就是这么忧郁成病的，后来变忧郁症了嘛，他没地方说呀，你明白吗？他压抑压抑压到后来嘛，他就出事了。身上出汗是排毒，打喷嚏是排毒，那个打哈欠也是排毒，
流眼泪也是，是吧？
啊，对呀，都是的呀。
那念大悲咒念得多，容易出汗，那
对呀，
有帮助的。
啊，还有就是漏气也是排毒啊。
哦。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停的把身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毒，你上卫生间也是排毒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当为什么尿中毒、尿中毒、尿酸，他等到不能工作了、不能排毒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这个毒素在身上就是让你所有的器官就坏掉了，明白吗？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房间里你没有空气流通，排不出去嘛，那你到后来空气就没了，你就死了。
那身体太热容易火大，容易长东西，身体太凉容易气血虚，也容易长东西。那么到底让身体更凉一些还是相对更热一些呢？牛黄解毒丸和丹参片能长期一起吃吗？服用。
实际上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身体就像一个孔老夫子讲的要人要中庸一样的，我们的身体有热有凉，实际上在男人当中身体当中有女性荷尔蒙，也有男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有些男人他女性的荷尔蒙多了一点，但是他还是男性荷尔蒙占着主要的比例，所以他就会男人女性化。很多的女人虽然是女性荷尔蒙多，但是她的男性荷尔蒙在身上也有，所以她很快的就变成女性男性化。这就是人的荷尔蒙的比例失调。为什么女人会长胡子？那也就是因为她的荷尔蒙比例失调。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点。一个人有这个热性的气场在那里，也有凉性的气场在那里。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补一点阴的东西，滋阴，对不对啊？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补一些阳的，包括人参像很多这种补身体的东西。实际上人的身体整个就在调节当中生存下来的，并不是说一定是有一个某一个讲解，但是台长告诉你，人的身体一定有热性和凉性的。
嗯，就相对来说，
相对来讲，
一定时令和不同的季节。
对，再加上你本身生出来之后，你是阳性多还是阴气重？就有些人虽然是男人，但是他阴气很重的，明白了吗？嗯，
就是不是说有的人阴气重嘛，你叫他多晒晒太阳。一个是，一般就是增加能量，或者说增加
阳气。
那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
太阳一个是增加能量，增加阳气。太阳呢，实际上呢，对一些属阴的人，就是身上不干净的女人，或者经常呢身体不大好的，那比方说这个女人已经生癌症了，她应该呢背后朝着太阳多晒晒。
嗯，
明白吗？阴气太重啊，容易啊癌细胞自长自生，就像一样的，你说你都你在办公室里少放点湿的东西的话，蟑螂不就少一点吗？
嗯，
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拼命的放湿的东西，你拿老鼠药蟑螂药它都抓下来。
嗯，
你不是引人家吗？那么所以太阳它是属阳的，那么女人呢本来是属阴的，当然她生了癌症是属阴病，那么又是阴人再加上阴病，那必须要晒太阳，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他身上的阳气加进去，然后阴阳呢阴呢就慢慢的减少，这样的话呢叫阴阳调和。
嗯，那个但是他检查他好像你说是母老虎看不见什么性质，你能给感应感应还没问题吧？
你不要这么贪啊，刚刚修了一点点，就像这个好那个好，你给我好好的修，平时不修烧香临时抱佛脚行的。
嗯，
明白了吗？
这主要是行，他主要是看，他说哎呀，看不出什么性质来。
啊，明白了吗？好了，自己好好念吧。你要看出来什么好啊？我现在就想给你看出来是恶性肿瘤，你开心啊？你现在赶紧啊，正看不出来的时候赶紧把它念掉呀、
啊！
你听得懂吗？下面跟上面一样的，如果在地府上已经把你定性的话，你到上面改的话，就要让天上和地下都要知道了，你明白吗？有时候你要比方说模模糊糊自己还不知道，你有时候比方说用一种拼命的狂念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些人的保佑，你听得懂吗？有些话我也不能讲得太明啊。
癌症病人就是要加念心经49遍嘛。
啊，
这个是为了就是快点还债了。
对，
是不是念小房子时间来不及还是不够啊？
加念心经49遍。
啊，
实际上其实就是念小房子的时候，为什么加念点心经呢？就是怕自己的小房子的功德不够，功力不够。
嗯。
实际上呢，也不是对每个人的。如果你好好的念，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
啊。
如果加念49遍的人，就是说，你如果在小房子里面的功德不够，功力不够，你自己帮别人给你的助缘的小房子，你自己再加念一点，可能质量更好。
嗯，
啊，是这个概念。
这就一般情况就是大悲咒还是要49遍。
大悲咒49遍那是另外的，如果你不怕不要想让自己生癌症的话，因为小房子你是给人家烧的，不是给你自己的呀。
对对对。
啊，你想自己保证那个不生癌症的话，你还是要49张小房子。
那就生了癌症的人也是49遍大悲咒
啊？不行了，生癌症了之后要改成心经要念49遍了，大悲咒要念少一点了。
是不是21遍
呢？哎，对了，对对对。没有生之前大悲咒49遍、
嗯、
生了之后对不起，你就只能心经49，大悲咒你没有资格念了。因为什么？你大悲咒一念的话，那些来问你要债的已经让你受苦的这种灵性啊，他就觉得把他赶走了，他会更生气的，他会弄你走的。
反正近日美国杂志美国预防杂志总结出了免疫力最差的十种人，第一种是交际圈子太狭窄，第二是平时欠下睡眠债，第三凡事老往坏处想，第四有话憋在肚子里，第五顶着重压过日子，第六随身物品不齐备，第七外出常以车代步，第八朋友是个大烟鬼，第九过分依赖抗生素，第十不容易被奏效。那请问师傅，那如何理解他说我交际圈子太狭窄，就是这个免疫力差呢？是吧？
嗯，这些孤独呀，
孤独
啊，因为人实际上是群居的动物，并不是独居的动物。你看老虎啊，狼啊，狮子啊，这种都是独居的动物。人是人越多越开心啊，人是喜欢大家在一起的。你看开个 party 啊，对不对？搞个演出啊，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啊，过年啊，多开心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人一孤独那就忧郁了，就自闭了。
对，就免疫力差了，是吧？
啊，对呀，啊。
那师傅，那如果我们学佛人，是不是也有，就是最好是有几个好几个精进的佛友在一块儿相互交流？
哦，那当然了，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跟精进的佛友在一起，你会精进呀。
嗯。
你跟下象棋好的人在一起，你象棋艺会提高，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对对 对， 对， 对。
你要是天天跟师傅在一起，你肯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啊！就这么简单喽。
嗯。师傅，我能搬到你隔壁住吗？师傅，
你搬到隔壁住，你也见不着师傅。 嗯，所以能够在师父身边的话，他们也是有福气的。但是呢，像你能够这么跟师父整天通上电话，能够问问题，也是你的福分呐。人家为什么打不到电话？为什么问不到这么多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你为你也为别人在问嘛，对不对啊？嗯。
明白了，明白。那师傅为何丢三落四的人免疫力差呢？他这个说的
这
个
记性呀，记性呀，嗯，
记性。
这些丢三落四嘛，就记性差的人免疫力当然就不正常了，肯定差的。
嗯，
明白吗？
明白了。那有一句，他这个第三点说，凡事老往坏处想的，这个免疫力。
这种人忧郁症呀，能免疫力不差了？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啊，怀疑人家。嗔恨人家肯定是他的，碰到事情就是他，没有别人，就他执着的不得了。
那他这种就免疫力很稳就差了，真
的。肯定的，因为害怕呀。
那
嗯，
是啊。那师傅他第十点，不容易被逗笑呢？师傅这种人，您解释一下，不容易被逗笑。
不容易被逗笑嘛，最简单了，笑不出来的人烦恼多呀，笑不出的人的又忧郁多呀。笑不出来的人说明心里有压力啊，那这种人怎么会免疫力好啊？
是的。那师傅第七点，外出常以车代步，是不是这个就正如师傅以前给我们教的要常走路，是这样吗？
对，他是这个免疫力，他是讲到身体方面的，经常不肯走路的人，经常出门就开车的人，这种人们就身体会不好，免疫力就会差呀。嗯，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是否再加上第十一点，是不是经常玩手机的人免疫力也差呢？师傅，
昨天我已经讲了，有一个人连续工作加班四个小时，死了。
哎呦。
sorry， 不是死了，眼睛瞎了。
哦，眼睛瞎了。
哎，眼睛瞎了，四个小时，连续，嗯。
哎呀，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玩眼镜的人，千万自己再怎么麻烦，也要去戴一副眼镜，就要防紫外线的。像这次我在吉隆坡，他们海外的就中国的佛友给我送了一副那种防紫外线的眼镜，哇，我戴了很舒服，很好。哦，真的可以，真的看着刺激的那种光啊，它完全可以消掉，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嗯。
效果非常好。
哎，很多人这种东西你不能不相信的，科学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昌明的。但是这个你眼睛经常看手机，你想想看这个手机多小啊，而且这些东西那些光直接刺到你眼睛里的，啊，你的瞳孔会慢慢的，你要看清楚，你就必须要放得近，瞳孔就放大；看远的话，瞳孔就缩小嘛，对不对呀？嗯。
对。
哎，就是这样。
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您说要注意心脏骨骼，记住腰部和肺部，那说是注意心脏，怎么从心脏方面去注意呢？师傅有什么样的妙法吗？师傅，
心脏方面很简单了，心脏首先要平静呀，心要平呀，对不对呀？意要明呀，所以你这个心脏好的人，他这个人不嗔啊，不恨啊，不怒啊。对不对啊？你一生气嘛，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呀。你看看过去很多人嘛，就是气死嘛，就是心脏呀。明白了？
对。
你不信？你开一个车，你突然之间急刹车，一会儿开得快，一会儿开得慢，你这个车的那个主机这个引擎马上坏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但是那师傅，您说再说一下那个肺部吧，也说注意肺部有什么样的妙法？
肺部嘛，主要是空气呀、啊，
空气
啊，空气要注意。所以有时候还有就是自己呢，不要抽，跟着人家吸二手烟啦，啊，然后呢，人家说胸怀宽大，那也是对肺部有关系的呀。你一个人气了之后，你的肺。肺活量会缩小啊！
对，是的。
气的肺气炸了，你没听到过啊？
是，我的肺都气炸了。
对的，就是肺，如果你不能容量很大的话，你肺就气炸掉了。
对，
就是这样。
那师傅，您说说这个腰部嘛，也说注意腰部有什么样的妙法呢？这个
腰
部
保暖啊，最重要，腰部要保暖。
腰部保暖，
因为腰部这地方属阴的呀。
哦，用药到上下热敷是不是
啊？所以你看腰不好就是要热敷呀。所以你看很多女孩子为了漂亮把腰露在外面，你去看看晚年个个都是腰直不起来的人，那些老太太腰直不起来都是年轻人这时候这样的，不爱护腰呀。 啊谁要
明白了明白了。那脊柱呢，脊柱呢，社会来讲到脊柱
啊，脊柱，脊柱的话它主一一个整个人的身体的，它每一根脊柱就是每一根神经的导向，它就像一根电线杆的，每一个电路出去都是指挥在你身体上每个部位的，所以你每一个脊柱都要保护好，所以嘛睡觉要睡得好，睡觉嘛一板床要硬一点，你们知道你睡惯硬床的话你在睡卵巢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啊，所以为什么过去叫法师啊庙里都是睡硬的，硬的话可以帮助你骨头啊拉直啊，你软的话你说骨头全部软的弯的，你以后所以很多人睡了卵巢爬起来爬都爬不起来，腰都酸痛，因为他一个晚上腰整个就齁在这个西蒙斯里边的，明白了吗？
西蒙斯，西蒙斯。
这样的话，你这个腰就不行了，你要直的，要直起来。所以这个腰呢要保暖，这个脊柱呢要经常敲敲。啊，过去人家说，过去你去看啊那种武林高手，对不对啊？你看他帮你加气也好，帮你比方说你中了人家的毒了，你看这个师傅在后面帮你后背。砰砰砰弄几下，你知道弄哪里不啦？
弄哪里啊？
弄边上都没用的，就是对你脊柱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对你脊柱啊，把你们脊柱里边的浊气推出去啊，毒气推出去啊，排出去啊，全部都是脊柱啊。
好、哦啊、明白了。
你看你脊柱边上什么的、哎、比方脊柱边上嘛就是排骨啊，这肉啊有什么用啊，这是肉有什么用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脊柱叫锁骨啊，锁就是像锁一样的呀，你要把它打开呀、啊，打开嘛就是钥匙呀，钥匙把锁打开呀、啊，所以你这就通了呀。人家推拿嘛就是推你锁骨呀，推你这个后面的脊柱呀。
对对对对对，
哪几个脊柱，第几堆代表着你的肝，第几堆代表你的肺，第几堆代表你的心脏。怎么样、啊、你的颈椎坏了，为什么颈椎很多人坏了人就瘫痪了啦？
哎，是的，现在得颈椎病的很多啊，这个颈椎怎么去治、
啊、颈椎，而且你腰都会直不起来，颈椎不好
啊。对啊，
颈椎嘛就是看东西啊，看东西看太多呀，每个人都是低头一族呀。嗯，
哎，是
你看啊，看到后来嘛，看到后来嘛脑浆都看出来了，对不对啊？不行、
哎、是
不行，
对对对，那是这现在低头一族确实是越来越多，
太厉害了，大家没有无时不刻都在看的。这个手机现在，这个手机现在简直就是你一个对外的窗口，这个窗口嘛，你也不能老把窗户打开了呀，下雨刮风怎么办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
师傅，比如我们肾脏病之前，我们除了托梦。能够预见现实，要怎么察觉是重病要到来的征兆呢？要生重病之前会有什么征兆？
烦躁，坐立不安，像魂没有一样，不停的咳嗽，打喷嚏，这些全部都是生病的预兆。所以这个人经常打喷嚏，经常要咳嗽了，喉咙痛了，难过了，这不就是生病的预兆吗？
哦，像我最近就是这样子。
人的身体就是会提早通知你的，比方说你的骨头不好了，你骨头会不会响啊？
会会会。
你的肠胃不好了，肠胃里边为什么咕嘟咕嘟不停的叫啊？
哦。
你肚子饿了，为什么肠胃就会告诉你啊？我饿了，咕啊咕啊咕啊就叫了。你颈椎不好了，咔嚓一下，对不对啊？你的眼睛不好，先模糊，眼睛痛，干，哪个不是先给你预示的？你为什么不注意啊？不注意嘛，自己自作自受了，自找苦吃了。
是的。
我讲对不对啊？
对。
你对， 不懂得照例照顾生活，不懂得理解生活，不懂得怎么做人，你就不懂得理解人生。你要理解你的身体，你才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说对吗？
嗯。
冷了嘛就把衣服多穿一点，热了嘛就多脱一点，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道理，明白了吗？
嗯嗯嗯。你好，台长。
嗯。
早上好。
嗯。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说请台长看过那个图腾。
啊。
就是说台长就是说给我布置了一些功课。
嗯。
我是67年的羊。我想问一下，就台长啊，我现在就是说，您说我念的咒就是心经大悲咒，
啊，
然后圣无量寿光明王陀罗尼，
啊，
还有那个往生咒就各21遍，
嗯，啊，
然后还有礼佛忏悔文3遍，
嗯，
就是说按照台长的要求呢，就是我念小房子，
嗯，
您说是先念7遍，再有12遍，一共就19遍，
十九章
，对，嗯，然后呢就是。我就想问问台长，就说我还要继续烧小房子吗？
要继续烧的，嗯。
嗯。
一个星期如果你能烧个两张就保平安了。
啊，一个星期烧两张，因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都继续烧，我一般一天我都念2-3张小房子。
2-3张是吧？
现在又多烧了9张。
嗯。
嗯，等于一个星期就是说保证2张就可以。
嗯，应该是这样。嗯。
啊。
嗯。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如果要是说那个念礼佛忏悔文是3遍是吧，
嗯，
一般这个我要坚持多久呢？
礼佛大忏悔文念3遍是吧，
嗯，
继续念下去，因为人的前世累世积累的那些孽障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去得掉的，
嗯，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想想看，你这个饭我今天吃过了，我吃3年差不多了吧，以后过几年就不要吃饭了吧，你说你活得了吗？你告诉我。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明白了吗？
那就一直要念是吧？
对。
啊。
是不是这样熬夜的话，是不是应该多喝汤呀？好吗？
经常熬夜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要多补充水分，听得懂吗？人体是靠水分来坚持的，人体可以一个月不吃东西，但是不能离开水。
嗯，对。
听得懂吗？
明白，感恩师傅，
啊。
那师傅，你要多喝水，多喝汤，早点休息，早点睡觉，好吗？
好，谢谢你。
师傅有那有句话叫精，就是叫精神随生海。这里这个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精，这随生海。
嗯，那个什么，对不起，我刚刚在跟人家讲话，
哦。没事啊，师傅，就是有句话叫“精生髓”啊，就是“精生髓，髓生海”啊。这个“海”是什么意思呢？
髓怎么写的？你这“髓”怎么写的？
那“髓”就是骨髓的“髓”，就是一个骨的。
精好像精气神呀，精气神，精是在骨子里生出来的呀。所以很多人纵欲过度，他的骨头就会慢慢的变成脆啊，它里边骨髓就会少。你如果精能够保持住，经常不做这种事情的话，你的骨头就好。你去看年轻的时候纵欲过度的人，年纪大的第一个背驼了，骨头酸软了，骨头不行了，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就是啊，因为骨是靠什么？靠髓而撑住的呀。所以人家说抽骨髓，骨髓嘛，骨髓不足了嘛，骨头就输掉了呀。你再硬的骨头噼里啪啦，到后来为什么啦？骨髓没了呀。那么精是生骨髓的呀，你精没了，你哪来的骨髓呀？
是，那师傅，那种得骨癌的与这个有关吗？
那当然有啊，你去看好，纵欲过度的人得骨癌的特别多。
哎呦，
开玩笑，骨髓不足就等于骨头的营养不足，那骨头里当然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蛆啊，这种不好的东西啊。啊，细胞源呢？因为血液是流不进骨头的，它是靠骨髓在里边慢慢的滋润和营养骨头的。它血液流不进去，但是血呢跟精有关系。你血液一直流通流得很好的话，它就是人家说壮精，就是让这个精液非常的壮，非常的好，然后来补充你的骨髓。它不是血液直接进入你的骨头的，明白了吧？
我、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师傅因为看着图腾，
啊、谢谢，
我就看到这些血液在外面流不到骨头里的，就是慢慢的看到里面有一种金色的东西，慢慢的渗进去。这些渗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精液，就是那种我们说骨髓啦。
骨髓啊！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现在为什么很多同修就是现在末法时期，为什么很多同修就是气比较虚呢？这是一种共性，很多有不少同学就是气虚，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气虚两种，一个是外环境，一个是内分泌失调呀。
哦，
你比方说。你这个人气虚的人就是经常没有一种亢奋的感觉，那么我们说阳气不足的人经常会这样。从身体里边来讲，阳气不足经常对事物没有美好的未来啊，看不到将来，整天唉声叹气，那这种人实际上已经是忧郁型的。忧郁型的人非常容易啊，唉声叹气，气不足，浑身无力，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呢，外环境，外环境嘛就是啊，给你的刺激的，让你抬不起头来了，做错事情了，那气虚啦，偷东西啦，被人家抓到啦，你说气虚不虚啦？那就是这样。
有的人气血不足，这个气血不足，
气跟血在一起的呀，血流得好，这个人气就足呀。我问你，汽车也是这样，里边的阴茎凹液哦。啊，就像这个人的血一样，汽车的那个机油在主机里面流得好，汽车就跑得好，跑得快。如果你精精耗油，为什么要经常去换了？你里面粘起来了，旧了，脏了，那你汽车就停滞了，就跑不动了。那人如果血不好，那个人气一定不好的呀。所以血脉不好的人，在气就虚呀、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中医怎么去调理呢？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因为好有一些
中医调理嘛，就是气虚嘛，补气，白芪。
嗯。
对不对啊？红枣。
哦。
桂圆。
白芪。
啊，西洋参都是补气的嘛，对不对啊？
哦。
调理，你要是调理血的话嘛。对啊，多吃一点补血的东西啦，像菠菜啦，补血的啦，还有自己养血是怎么养呢？还早点睡觉养血呀。
哦，明白，师傅，感恩师傅，您给我们出了一个这样，给我们说了一个这样的方子，调理这个气血不足。谢谢师傅。
你看看很多女孩子，很多妇女，她的月事来的时候，她脸色白，人的气场很不好。气血调得不好，要什么？一个补气，还有一个补血，啊，就这样啊。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师傅，我想问一下，我最近总打嗝，怎么回事啊？
啊，打嗝。
吃进去饭。
打嗝很简单。
啊、然后有时候打嗝打不出来。
啊。
然后我吃了月
的。我就告诉你，第一，打嗝是吃的太快。
哦。
听得懂了吗？
嗯。
第二。
明白了。
打嗝的时候喝汤。讲话有气咽进去了，所以肚子会拱出来啊，有时候就会反胃，从上面打出来打不出来，因为你有气吃进去了，听得懂不啦？
哦，
嗯
嗯嗯
嗯，
那怎么调理呢？
吃饭慢一点，
慢一点啊。
啊，吃饭不要太快，明白了吗？有些人一边吃饭。
哦，
一边说话说太多，气和饭一起吃进去，所以他就下风，听得懂吗？
嗯，明白。
啊，明白明白。漂漂亮亮的女孩子不要吃相这么难看，明白了吗？
嗯。
嗯，好啦。
嗯，感恩师傅。
啊。没话讲了。
嗯嗯。嗯，您保重身体。
啊。
都一直惦记着你，一定好好学习。
嗯，
师傅，
你就好好看白话佛法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
啊，听白话佛法好吗？
嗯，那师傅，嗯，我注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注意点什么嘛？气不足呀，吃点白芪，吃点党参，像你这种嘛，就是气血不足呀，明白了吗？嗯。
嗯。
经常嘛照照太阳，后背照照太阳。
好。
好吧，底气不足。
血含量低，他需要怎么办呢？然后同学已经许了108张小房子，放生了不到1000块的鱼，他还要做什么？他感觉是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气短。
肺啊，肺出毛病，心脏和肺啊，心肺系统。心肺系统出毛病，首先要深呼吸。
啊。
第二要吃，啊，要吃丹参片。
啊。
啊，丹参片，他可以吃丹参片，不要吃复方的，直接吃丹参片，
哎、
更加、
哎、
跟他增加心的血流量，然后心就不会虚了。嗯。
好的。
过去有一个人跟他的病床临床症状是一样的，就是气短、
啊、
呼吸不畅、
啊、
血压呢、
嗯、
不是太稳定，结果他吃了丹参片之后。他说他过去心中身上像裹了一件小棉袄一样，气透不过来。
啊、
现在完全吃丹参片好了。
哦，好的。
啊，
明白了，明白。那告诉这个同
学，人体内有湿气的话，就会生各种各样的毛病。那么，请师傅一下，就是这个开示一下湿气对我们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吧。
湿气呢，潮湿的湿呢，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你比方说你一间房间湿气太重的话，你会产生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湿气太重是不是会发霉啊？
对的。
啊，对不对？那就很简单了。那你比方说你这个人身体上啊这个湿气太重，那么你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问题了。啊，那么比方说啊有些人是湿气不重，啊，湿气重的症状呢是什么？生理上呢，主要是啊，你这个简单的看呢，就是说人家说属阴，啊，属阴，然后呢四肢酸软，啊，明白吗？头身困重啊，就是人很累啊，啊，这个非常湿气重的人，就是说整天要睡不醒，浑身发软，明白了吗？
哦，对的。
啊，然后呢人家说阳气进不来，阳气进不来之后呢就关节疼痛，那么皮肤会不好。我问你，一个老人家湿气太重啊，整天啊这个尿床，他给他换尿不湿，你看他的皮肤就是坏了吧？
对的。
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湿气内湿比较严重的话，他的脾脏会不好，水分太多呀，啊，明白吗？有热度啦，啊，发热啦，啊，身体酸痛啦，还有嘛就是肢体啊酸痛啦，啊，这个人很觉得闷热啦，那么伤到筋骨了，筋骨有酸痛啦。沉重了，脚走不动了，啊，那么就是啊，头很重，所以湿气重的人呢，听力会减退，啊，头晕目眩嘛，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就是说，打比方，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各方面状态都不是很好，那有可能
湿气
也要注意自己
啊，
自己身体这块的一些问题。
对啊，湿气太重也是这个问题啊。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各方面身体整个人都不是很好，就会老是想着要多念很多很多小房子。
讲到底就是阴气太重，那你要是说湿气，你要是觉得湿气不够的话，在这个房间里干燥的地区，那你就可以放盆水啦。然后现在不是有这种湿气机吗？这个是主要夏天你家里烤火啦。你不都不，你只要其实你知道吗？你人的身上有一个地方是热度表，你知道吗？你知道哪个部位吗？你告诉我。
腋窝吗？
错，燕窝。燕窝还山珍海味呢。我告诉你，喉咙。
哦。
湿气重的人痰多。湿气少的人，干燥的人也是痰多，但是为什么呢？会咳嗽，带着咳嗽的就是干燥，要有点水，听得懂吗？
哦。
如果湿气重的人，就是整天痰在喉咙里，好像吐不出来， 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不说肯定不知道。
啊，你问师傅，师傅什么都知道。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你好，嗯。
哎，哎，师傅，这次马来西亚法会有50,000人的大法会，您很法喜吧？
人越救的越多的话，法喜越充满的。
哎呀，真的是我们看到那法会的照片也感到非常发喜，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恩师台长好好的学佛修心，救助有缘众生，我们也感到发喜。
他们马来西亚的那些佛友非常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好啊，嗯，多少人进不来啊，多少人票子都拿不到，嗯，
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师傅啊，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师傅啊，是女人这个湿气体寒有什么好的方法吗？饮食注意什么，或者是加强什么经文呢？
什么什么没听清楚？
就是这种女同修，就是女同修，不是身上湿气啊，湿气比较重，
啊、湿气
体寒，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湿气寒的话，一般的说起来就是，第一要经常受一些阳光的照耀。就是阳光啊，是要照些阳光，背部要照阳光。第二，自己不能在太暗的地方待的时间太长。就是说，比方说在暗的房间里啊，工作办公室不见太阳的，或者怎么样，在家里啊，就是时间不能太长，每天要出去走两次。然后呢，自己要多念大悲咒，而且要念那个如意宝轮王陀罗尼。
那念那个如意宝来王陀罗尼，他怎么祈求呢？他是
祈求就是观音菩萨保佑我正能量呀、就是保佑我身体好啊，就是阳光普照，让我身体能够得到一个正的能量，就可以跟菩萨这么讲的，没关系的。
好吧，谢谢师傅。
我想问师傅，就是他就是看了中医之后，体内说是那湿气特别重，然后担心晚年得类风湿。然后想问师傅，就是湿气重，应该除了念小房子，还应该怎么祈求菩萨，还有怎么调理？
湿气重啊。阴气重，湿气重的人阴气重。要好好。
那就要多念大悲咒是吧？
背上太阳，前面嘛要泡脚。
师傅，湿气很重的人吃什么中药对治呢？
湿气很重啊。要稍微调补一下，吃西洋参好的。
吃西洋参。
西洋参中性，不是热也不是凉。
好的，明白了。谢谢。
可以放点红枣，放几个红枣，放点西洋参，然后放点那个枸杞，然后弄点白芪，煮个汤。如果觉得这个味道太有中药味道的话呢，放一点海带。放点海带或者放紫菜，
加点桂圆可以吗？是不是？
可以，这太补了，桂圆燥热，太燥热了。
明白了。
家里如果桂圆多，你就放一点。
谢谢师傅。
是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体内湿气重，我们怎么祛湿啊？有没有食补和药补的方子呀？
体内湿气重，首先要懂得。要多，那比方说多晒点太阳，多干燥的地方晒太阳啊，听不懂啊？不要吃那些阴气太重的东西。你比方说湿气重啊，湿气重的人们就不要再去吃那些，可以吃一些，比方说像北方人的面饼啊、馒头啊、面条啊，听不懂啊？
大米是不是要少吃啊？
对呀、大米是有湿气的呀，那没办法的呀。
那个如果体内火气又旺，然后湿气又重，那怎么样调理啊？
怎么样调理？教你个方法，拿起你的手，抽你的嘴巴。跟你开玩笑的。湿气重又火气大，火气大，给我好好的管住自己，火气大了。火气大，我告诉你，就是没修养；火气大就是没有自制力；火气大就叫没有平衡力。心里有平衡力的人不会火气大，对吧？我说对吧？
那师傅，那个体内湿气重，吃那个牛黄解毒丸有没有作用呀？
哎，牛黄解毒丸其实呢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平衡他自己内分泌失调的一个方法。可以吃一些比较有时候有一点火气的烂呢，你讲老实话还是有点火气，也是有点毒气的。你比方说很多人火气大，为什么脸上就会发出来啊？他就是有毒气呀、啊。所以有时候吃点宁翘解毒片，或者啊牛黄解毒丸啊，吃一些黄瓜拌黄瓜，酸酸甜甜的、这些都能消掉你脸上的湿气。
脾虚湿气重应该怎样调补呢？感谢师父。
脾虚湿气重，湿气重首先啊，他真的有点讲法的啊。人家说脾脏是肠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啊？脾胃不好，你的各方面就会虚弱啊。你刚刚说的一个是脾虚，还有一个什么？
湿气重。
湿气重。这个人吃的东西有关系。
哦。
湿气重的人吃东西一定要当心，要选择性的吃，不要什么都吃的。你听得懂吗？
嗯。
最主要，脾胃要帮助消化的东西多吃，啊，不要刺激性的东西多吃。刺激性的东西多吃的话，脾就会虚。啊，湿气重呢，那一个人呢，首先呢，不要把家里弄得太干燥。啊、就是说啊，弄得、都是湿的。比方说很多人在家里晾衣服，他的湿气就会很重，而且呢经常性的啊，这个啊，我们说吃东西没有一种胀腹感啊、就胀腹啊，就肚子啊经常会感觉有啊，对不起，是经常出现胀腹感，就是有胀啊。然后呢脾胃虚，像其实像这种胃寒的胃啊，可以吃点薏米，薏米特别特别好，它去阴啊，去阴补的薏米知道吗？
啊，知道
啊这个喝粥啊，啊喝粥呀，胃寒的。
对
啊，还有嘛就是熬粥呀，还有嘛就是就吃的不要太饱呀，而且不要贪凉呀，很多人吃东西太贪凉了呀。
像有一种中药是白术散，这个可以吃吗？
可以。还有一个经常喝一碗补血的，那这个西红柿啊是补血的汤啊。
西红柿补血非常好。
吃祛湿的话呢，你可以吃一些粥，吃一些粥。其实去这个就一个人如果湿气太重的话，身体容易不好，而且呢非常容易呢这个胃寒，而且呢经常觉得呢小便不好啊，肠胃胀痛，就是这样。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有时候实际上跟睡眠还是有关系的。湿气重的人讲老实话，应该脾虚啊，湿气重还是跟他睡眠也有关系，睡得不好。
就是睡眠不太好。
睡眠不好的人湿气重了，实际上就是阴气比较重。
阴气比较重，那要多念大悲咒。
对。所以很多人嘛就去拔火罐，像这种拔火罐嘛，可以是可以，不能一天到晚拔火罐的，拔到后来身上一块块的，难看死了。而且我告诉你，淤血一样的，它的不好的。好吧、
就是、
因为你的脾胃寒了之后，你体内一定会有湿气。你比方说湿气重的人经常淋雨了，衣服穿着湿的还没有太凉了啊，太冷的衣服了都会有湿气啊，因为它这个有水分嘛，排出嘛啊，就会在你身上啊形成湿气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好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民间呢有一个香炉啊，香炉里面香会调水，我下次就民间不是看病看不好的吗？到去找一个神通，看病香会吃到叫他吃香灰治病， 请师父开示这个玄学上有什么根据吧。
你说有什么根据啊？菩萨会叫人吃香灰的。
哎，我看这个问题是的。
菩萨们肯定叫你吃这个菜那个菜，叫你多吃点什么帮助你身体好的，香灰能帮助你身体好的。你说说看，你吃啊？菩萨不吃的东西会叫人吃的？
哎，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也犯这个错误。
哎，
我爸爸生病到他绍兴上虞嘛，我们绍兴到上虞去找，
哎，
我都当时很小跟着他去，拿了香灰给我爸爸。
啊，对呀，还你变成你还变成芝麻糊了，这能吃的？傻的嘞，要念经要修经，像这种过去说。啊，有些穷人，比方说脚弄破了，血流不止，过去古时候，啊，那些农村呢，就说拿香灰调调水，敷在这个伤口上。
伤口上。
敷在伤口上，实际上它也能止点血，任何东西贴在伤口上都能止血的呀。
啊。
啊，这还不懂啊？
不好吃。
哎，那这么好吃啊？不好吃呢，你吃吃看呢。
嗯。
而且现在的香灰还有棍棒呢，还有竹头烧成的灰呢，你也吃进去啊？
哎，对的，化学的。嗯，
所以我跟你说要正信，现在听得懂了吗？什么叫正信说法？
学了
这种都是学偏了，这就不叫偏了，邪掉了，
哎，
不可以的。
哎，检查出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需要治疗。同时有一个朋友介绍一个方子，就是用小头的蒜代替烤焦，趁热乎吃了以后，再喝一杯糖水，两个疗程可以根除。因为同修学心灵法门几年，已经许愿吃全素了，请问用蒜好烤焦之后来制定，这个算不算是破戒呢？
试过吧啦，民间土方多呢，民间还有一个土方叫喝尿呢，你叫他去喝呀。
哦，
有没有这么愚痴啊？好好去看病去啊！
嗯，
灵性病嘛，好好念经。有身体肉体有病嘛，去看病。打断了，不是还有喝尿能够治病的吗？你喝过没有啊？
对不起，师傅。那
喝过了。
嗯。
那你为什么说对不起啊？大姑娘了，是民间的，民间的偏远方了，民间偏远方传来传去有几个准的？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傅。
开玩笑了，民间偏远方，我告诉你，好的就是皮肤上外面那些东西。
好的。
有些用的，其他的几乎的内脏的都没什么用。你想想看，过去的民间能治得好的病，他们吃的什么东西和现在末法时期吃的东西能一样不啦？
哦，
长的细胞源都不一样了，怎么能治啊？里边治不了，外边还能治啊？听不懂啊？
好的，您师傅，同学想问，因为有一种方法就是叫灌肠嘛，就是那个就是灌肠排毒，会不会导致漏掉自己身上念经的气场啊？因为灌肠后必须要一直跑厕所的。
肯定的，灌肠了，那么吃饱
不好，
没什么事情就灌肠了，堵肺啊，猪的堵肺啊，经常要拿出来在水管里洗一洗啊。聪明啊，还灌肠了，吃饱饭了，没事干了，去拿个水，他妈往自己肚子里灌肠，撑了这么大，撑了这么大又缩小，他妈这猪啊，猪肚肺，当然不好。人的身体里边一个构造非常的奇妙，它有自己融合性，有的都是有恢复性，有的它你别看它表面上每一个东西，比方说它的细胞源呢，它的里边的这个粘黏膜啊，它的肠黏膜啊，它对肠胃都有保护的。
哦。
灌肠，你洗洗干净，有没有蟑螂？我问你啊，你自己排毒好，还是要硬性排毒好啦？排毒，吃饱饭了。以后我看你洗车的地方，全部要改为什么灌肠车库了。吃饱饭了，真的没事干了。
嗯。
你去灌灌看呀，灌得了上吐下泻， 关的脸色雪白，你说这样对身体好不啦？脑子坏掉了，才去灌肠了。
同学是听说以前说有个名人嘛，一个女的说她保养活到100多岁，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会去学
了。你也是听说的这个名人，他人家还告诉我说呢，他这个有一个名人叫宋美龄，他就不停的换什么什么，你相信你看见了吗？随便编的，讲出来了，你怎么可以相信啊？你看见了，除非你是他朋友。
没有。
好了。人家每一个人在推销产品的时候都会跟你讲的天花乱坠，因为你不知道呀，你知道了你会被他讲的稀里糊涂不啦？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人家跑到你面前来讲卢台长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卢台长怎么样，你会相信他不啦？
不会相信
你。你认识我，你人家讲卢台长怎么样，你讲的一样，你当然相信；讲的不一样，你相信不啦？
哦，不相信，对，
没有脑子的，
自己有判断的师傅。
我觉得你应该灌灌肠了，你不但灌灌肠，你还要洗洗脑，你把你的大脑拿出来放在脸盆里洗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哈哈，所以你这脑筋就进水了，现在你是大肠进水啊，不一样啊。洗大肠是怎么洗啊？保护好自己的胃黏膜，保护好自己的胃细胞、癌细胞、白血球、红血球，它里面多复杂，你就喝汤啊，喝那种补汤啊，喝这种茶水呀，那不叫洗肠啊。跑卫生间跑得这么勤，还要专门灌啊，消防队啊，哈哈，
明白了师傅。其实吃素的话对我们这个肠胃就本身就在调理之中了。
对呀、你看很多吃荤的人开始吃素一个礼拜呕吐，不是呕吐，讲错了、就是大
就是肚子
拉肚子呀，就是把你里边那些肉啊肉质的东西慢慢全部清出来了呀。
哦，明白了。